我们今天来讲以弗所书二章四到十节，我们可能特别的庆幸，终于从最黑暗的几节经文到达最光明的地方，因为前三节令我们极为不舒服，他在讲述罪人的本质和罪人的行为，但是四节之后让我们看到了曙光，让我们看见了光明，让我们看到那无与伦比的爱临到了罪人。但是对于神爱的这个教义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在史普罗他写的《神学入门》这本书当中，他提到一小段的一个小的叙事，就是瑞士的神学家卡尔巴特在美国讲学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他，卡特博士，你在神学的研究当中，你觉得哪一个道理最加深奥，最难以明白？巴特就深思了一会儿，回答说，耶稣爱我，因有圣经告诉我。那这首短的总结的话语呢，是源自于一首的赞美诗歌，就是耶稣爱我。学生们对这个平凡的答案呢，就禁不住笑了起来，太好笑了，因为身为博士怎么能研究那么浅薄的道理呢？肯定有比如说预定啊，你懂不了，比如说原罪啊，懂不了，比如说亚当犯罪在不在上原者当中，这些很难明白。结果巴特回答说，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这个是我一生最难理解的。这些学生们他们都哈哈大笑，可是他们看到巴特没有笑，而且是非常严肃的跟他们讲了这些话，这些学生们从笑变得不笑。其实巴特的这句话里面是告诉我们，哪怕一个人他的理性再卓越，他对神学的研究到深奥到一定地步，无人可以超越，他对上帝爱的领受和理解永远都是那么渺小，永远那么是沧海一粟。第二点就是告诉我们，神爱的教义和教导，哪怕是一个小孩子他也可以领受，因为神抚救罪人，他用我们人能理解的言语来讲述他救恩的奇妙。我们今天就带着这样的心来了解上帝的爱，去感受上帝的爱如何临到了罪人。如果今天你说，我对神的爱已经足够的了解了，已经足够的明白了，我想说你实在太骄傲了，圣经没有人像你一样骄傲。因为保罗在另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上帝的爱。可能到了天国，有几十亿的基督徒要聚在神的宝座之下，每个人对上帝爱的领受不过是几十亿分之一，我们却说我已经懂得上帝的爱了。保罗比我们哪一个人领受上帝的爱少？保罗的文采，他的雄辩比我们哪一个人不优秀？但是保罗他在展示上帝的丰富，展示上帝爱的时候，你发现他的词穷尽了，他不知道如何的表达。第四节他说，然而丰富的怜悯，爱我们的大爱。到了第七节他又说，极丰富的恩典。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个雄辩上，在他的文笔上应该是比较优秀的人了，可以说我们很少有人超过他，但是保罗他用到这个词汇的尽头都无法去表达上帝爱的丰富，无法表达上帝的怜悯是这样的临到了罪人。所以我们真的是有限，但是我们需要透过圣经去了解然而神的爱是如何的临到我们。第四节保罗开始用了一个转换词，这个转换词就是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经常会忘记一些重要的词汇，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好像狼来了一样快快快快的读，但是我们并没有在圣经的字词的运用中间停下我们的思考的脚步，停下我们的语速去好好的默想保罗为什么使用这个用词，保罗为什么在上下文外使用这个转换词，因为圣经每一个词的使用是上帝透过圣灵保守作者写下来的， 他对我们了解教义、认识上帝的恩典、认识罪人的本质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发现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好像狼在追我们，快点读，快点读，但是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去思想这个词在表达什么意思。好像这个猪八戒拿了这个人参果之后，狼吞虎咽就吃下去了。他都吃完了，结果孙悟空和沙僧正在开始吃，他就问这个果子什么味道的。如果你不能停下我们的思维的脚步去思想每一个用词、每一个转换语、每一个表达方式的话，我们就错过了上帝要透过话语对我们讲话的意思。我们读经也快，我们祷告也快，我们背主导文最后还是很快，我们听到也希望快快的结束。所以我们这个快餐的文化导致我们无法透过圣经去品尝到它的味道，它的味道是甘甜的，是美好的。然而这个转换词，保罗在他书信当中好像是一个特定的一种转换的用语，只有保罗才可以用这个词汇来表达这个恩典的丰富，因为保罗他个人的经历就是如此。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保罗是一个逼迫基督的，拿了文书要把基督的教会连根拔除，要把那些神的百姓从家里抓出来下到监里去的人。但是大马色路上上帝没有击杀他，上帝没有用怒气的火将他推灭，上帝反而用大光光照他，向他显明，向他说话，神的恩典临到他。所以这个然而在保罗书信当中经常用在描写他个人得救的经历。在提摩太前书后书一章十三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傲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在加太书保罗在十四节也引用然而，在罗马的时候三章21节，保罗在20节和21节用了三个字叫单如今。人在律法之下都被定罪，人在律法之下皆都是黑暗的，没有一个血气的人可以逃避被定罪的这种宿命。但是21节保罗用了转换词单如今，所以单如今然而在保罗书信的结构当中好像成了一个特定的让你明白恩典的一种转换。这种转换让我们看到，人若没有上帝出人意外的恩典临到罪人的话，罪人就在最终灭亡，本为可怒之子。在诗篇也有同样的转换使用，诗篇130篇3-4节，主耶和华说，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谁若纠察罪孽，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1-3节就是我们的罪孽，1-3节就是我们的本相，1-3节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被上帝纠察罪孽，受审判而灭亡，到永恒当中痛苦当中没有穷尽。但是但你有赦免之恩，就要叫人敬畏你。而130篇马路德被称130篇说这是保罗的诗篇。耶和华要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你有赦免之恩，和然而的表达有同义理的意思。然而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而这个然而必须要建立在1-3节之后，离开1-3节的文脉的话，这个然而就没有了意义。神丰富的怜悯，神爱我们的大爱，神极为丰富的恩典又失去了意义，它的意义就丢失掉了。如果将1-3节把它去掉的话，我们告诉一个人，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他爱我们的大爱，你说神经病，我又不缺你的爱，因为我不是罪人，谁爱不爱我无所谓，我要不要都可以。但是1-3节之后 使用这个然。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够忽略它的上下文脉，因为忽略上下文脉的话，然而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丰富和恩慈就失去了意义，就没有了表达的那个忠实的目的，就会失去了。我们说上帝他不恨罪人，可是在你我生活里面我们是恨罪人的。我们在古代的战争里面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国王要攻打另一个国王的话，那个国王和城市的大臣拒不投降，宁死抵抗的话，这个国王要围住个城市，断水断粮，一旦当这个城门被攻破的时候，又要把这个城进行屠城，或者片甲不留，不会留下一个有喘气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抵抗他、反对他，给他们机会，他们依然不悔改，这个国王一定会把这个城屠城的，全部把这个城市给杀掉。一到三节就是表达上帝对罪人的恨，上帝对罪人公义的审判的表达。所以脱离一到三节上帝的恩典还有什么意义？脱离一到三节上帝的大爱还有什么可表达的？上帝的恩典就不够丰富了。我们经常将重要的地方给扔掉，将另一个重要的地方建立在一个不重要的基础之上，我们就无法了解上帝的恩典和他这样的爱对我们这样的表达。所以然而这个转换好像大黑暗之后大的光明的领导，这个然而更像死亡之时重获新生的表达，叫然而，就是想不到的，本不该如此的，不应该这样对你的，上帝说这样对待我们这样的罪人。而这个然而的表达充满整个的圣经，这种转换在罪人的身上显得是淋漓尽致。如果我们仔细回顾旧约圣经，回顾新约的一些人物，我们发现在他们生命当中这种福音性的表达然而经常的出现，经常出现，这个字并未出现，它的意义却深表在其中。所以这个然而虽然从某些角度来说它不是一个神学用语，但是在保罗书信里面却成为了一个特定的福音性的表达用语。我们看到雅各欺骗他的哥哥逃跑了，亡命天涯，结果上帝向他显现，赐他异象，赐他应许。我们看到参孙如此的落魄，被捆绑着，我们认为上帝不应该救他，上帝不应该怜悯他，然而神仍然给他力量。大卫这个和八十八犯了淫乱罪，杀死了乌利亚，上帝应该将他置于死地，上帝然而透过拿单先知跟他说耶和华除去你的罪。彼得也是如此，三次不认主。如果有一个人三次否认你，三次攻击你的话，你会怎么对他呢？你不可能跟他说然而，你肯定跟他说我要拔刀相向，形同陌路，割袍断裂。但是圣经不是，上帝依然寻找了彼得，还把那伟大重要的使命交给了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说爱我就牧养我的羊。你看到这里面充满了然而的这种转换性的表达，所以然而是一种福音的转换，是一种上帝对罪人的审判，上大爱又临到这个罪人之间的转换的用语，特别出现在圣经当中。所以当你看到圣经的每一个用语的时候，你要思想它背后神要对我们宣讲什么样的一个真理。当我们看到这个然而使用的时候，就意味着命该绝的我，我命今天可以重获新生，我应该上帝的那个公义之剑上被击杀，可是上帝怜悯的丰富又临到了我。 这种转换在圣经就这样表达给我们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了解了福音，他的生命当中就充满了然而的可能性。那一个不明白福音的人呢，他生命中充满的是因果关系。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待你吗？因为你这样待我。然而不是，你虽然如此待我，然而我依然爱你。这个叫福音的人生。了解福音的人，他的讲话，他的言谈，他的家庭里面充满了无数然而性的表达。但是没有经历过然而这个表达的人，他无法真正感受上帝丰富的恩典。德国的音乐家贝多芬，贝多芬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放荡的人，用现在的话说，沾花惹草，非常浪的一个人。他一生里面有多少个女人啊？多少个情人？不叫女人，多少个情人？有11个。这样的人怎么能得到上帝的怜悯呢？这样的人怎么能配得上帝对他的这个连续呢？好像得不到。但是在贝多芬晚年的时候，他开始从放荡的、纵欲的、非常烂的生活当中开始追求呢宗教上的敬虔，而他的敬虔的开始就写了一首的这个曲子，叫《庄严弥撒》。庄严弥撒就是贝多芬人生的转折点。他《庄严弥撒》里面就表达了上帝的怜悯。在《庄严弥撒》的第一部分叫《垂怜经》，贝多芬那里写道：“主怜悯我们，基督啊！”怜悯我们，主啊，怜悯我们。这种然而性的表达激发了这个人对上帝怜悯的渴求，激发了对上帝那种爱的感受和回应。贝多芬最后死的时候并不是非常坦然的死去，他是得了一种病死的，就是花柳病死掉。如果把贝多芬放在咱们教会肯定不合格了，可是上帝的怜悯就那么丰富的临到了这个罪人。那么他是不是基督徒带有很多争议，不过他是路德宗的背景，在他的歌词当中他丰富的体验上帝的怜悯，他就呼求上帝：主啊，怜悯我们，基督啊，怜悯我们。他知道神有赦罪之恩，然而的这种转换在一个罪人身上表现的就是如此。我们可能今天已经明白了福音，就是上帝没有刑罚不该刑罚的人，上帝刑罚那个无有罪的人，赦免了我，这个就是福音的教导。可是我们今天对福音的理解有千里之宽，但是对福音的深度只有一尺。我们对自己的妻子没有然而，对自己的丈夫也没有然而，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更没有福音性的表达。你如此懒惰，但我依然爱你；你如此无情，我对你仍然饱满爱情。你这个孩子如此悖逆，如此撒谎，如此做恶的事情，然而我依然去饶恕你，因为上帝饶恕了我。所以对上帝理解有多少，对福音认识有多少，生命当中然而就有多少。如果对福音的理解只有千里之宽，深度只有一尺的话，我们对上帝恩典的感受是何等的稀少。而那千里一宽的知识让我们教导一定程度认为懂得上帝的爱了，可生命当中没有被上帝大大的饶恕，没有懂得上帝然而没有审判我，他还怜悯。如果按我们的本性，得救之后也该被上帝用公义的剑所击杀。我们对上帝的冷淡，对上帝的反叛，对上帝的悖逆，每一天都是。我们思想当中对上帝思想是甚少的，情感对上帝的爱是缺乏的，意志对上帝的回应更是无有的。 可是上帝没有用公义而见击杀，他一旦然而爱了我们，然而就贯穿我们的生命，他依然愿意对我们讲话，依然愿意怜悯我们，愿意拯救我们。所以然而这个用语并非是神学特定用语，但是在保罗所有的书信结构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这是福音的转换，这是福音领导了一个罪人，这是福音改变了这么一个生命，突如其来，出人意外，意想不到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所以如果家庭中多有然而的话，家庭的福音的荣耀是更大的。如果家庭中没有然而的话，那每一天都是拔刀相向，我也不可能真正懂得什么叫恩典。在去年的时候，我家孩子犯了一件非常大的错误，我当时也非常的生气，我说明天早上起来受管教。后来我妻子劝我不要对孩子发脾气，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把孩子叫到桌前跟他说，我不管教你，因为上帝饶恕我，他也饶恕你。我们做个孩子一晚上等待管教是一种什么心态？恐惧的、不安的、焦虑的、害怕的。当我的孩子坐在那里，他流下了眼泪。我们没有然而的生命，就无法饶恕一个犯罪人，没有那个然而的生命，就无法对那个罪人施予怜悯。我们恨不得将一个伤害我们的置于死地，连根拔除，从世界中赶出去。上帝应该这样待我们，上帝应该让我们除尽，可是神没有。然而他丰富的怜悯，爱我们的大爱，第七节，极丰富的恩典。保罗在他的修辞上已经到了穷尽，这个丰富之上再如何表达呢？这个极丰富再如何去表达呢？好像我们的词汇到了一种尽头了，无法表达上帝的恩典。苏伯林用挪亚洪水来表达上帝的恩典，他说神的恩典像洪水一样，你的罪可能高过树，洪水就漫过树，你的罪可能高过这个山峰，上帝的恩典像洪水一样漫过山峰，你的罪可能高过山峰，但是上帝的恩典能够越过一切你罪到的地方。人的比喻真的是太有限了，如何能表达上帝的恩典呢？他为什么爱我们呢？保罗用了几个重要的词汇，就是丰富的恩典、爱我们的大爱、极丰富的怜悯，其中两个属性就是怜悯，就是大爱。神为什么爱我们？神为什么怜悯我们？我们常常对上帝的爱有许多的扭曲，有许多的削弱，是最可怕的。如果不去严谨的用教义去归纳上帝的怜悯和神的爱的话，就等于将上帝的爱给削弱了。教会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扩大上帝的爱，将上帝的爱进行一系列的扩大。他说上帝怜悯所有的人，上帝爱所有的人，基督为所有人而死。我们看上帝的爱多么广阔，多么伟大，要爱所有的人，基督为所有人都死了。而这种将上帝的爱扩大的结果就成了一种普救论，好像扩大上帝的爱，结果就扭曲了上帝的爱，另一种缩小了上帝对罪人的爱。他说神为什么爱罪人？神为什么怜悯那些本为可怒之子的人呢？因为上帝遇见他的里面有信心， 神预见他里面有转向上帝的意愿，所以上帝爱了他。而这种缩小上帝爱的方式，就是我们称的阿米念主义。上帝的爱不能够自主，上帝的爱不能够白白的施舍，上帝的爱得要看你要不要，上帝才能决定施舍。上帝要看你信不信，上帝才能决定将那爱放在你的身上。所以扩大上帝的爱成为了普救论，扭曲上帝爱的本质；缩小上帝的爱，高举人的自由意志，高举人的能力，却无视上帝爱的伟大。所以两者都同样混乱了上帝爱的表达。我们并不否认上帝他爱所有的人，也不否认上帝怜悯所有的人，这叫普遍恩典。神对这个世界满有普遍恩典，虽然一到三节普世罪人是那么的邪恶，顺从魔鬼，让魔鬼的生命当中掌权，处处与神为敌，上帝没有让他们马上出面，上帝给他们怜悯，上帝给他们恩典，上帝爱他们，但这一爱都是一般的，给他们阳光，给他们空气，给他雨露，给他大自然去享受，他从来不向上帝感恩，但上帝的恩爱、恩典、怜悯还是源源不断的流向这个世界，这岂不是上帝的恩典？看那些非基督徒，他们享受上帝的创造，他们从来没有说这世界是上帝的，这是天父世界，他们心中的上帝不单没有感恩，还要用上帝给的一般恩典将上帝从这个世界赶除殆尽。上帝爱这个世界，那是一般性的恩典，可是上帝爱罪人呢，那叫特殊的恩典。而四到七节所表达的是什么呢？是特殊的恩典。神对罪人的救赎是特殊性的，在基督里的爱只给了他要拣选的人。一章四节很明白，基督所留给我们的怜悯，所流向我们的爱，是给谁呢？给父所拣选的人。基督不可能为拣选之外的人流血，基督是为父赐给他的人流血，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叫上帝的爱，这叫上帝的怜悯，丰富的恩典。我们说不要去在教义上去钻牛角尖，但是你不去钻牛角尖，不吹毛求疵的话，上帝的爱就变成一种滥爱，成为一种把将救赎给淡化了一种爱。如果不去吹毛求疵的话，上帝的怜悯、上帝的丰富、救赎的恩典和普遍恩典就变得没有了界限。我们谁还懂得什么叫大爱，什么叫丰富的怜悯，什么叫丰富的恩典呢？那这一切就没有了。宾客在他的神的属性谈到神的爱的时候，他谈到两点是我们值得好好思考的。第一点，神爱的对象没有任何可爱之处配得吸引促使神去爱他。上帝爱我们不是看到我们有可爱之处，这个怜悯呢，不是说上帝感受我们的痛苦，这个怜悯不是说上帝与我感同身受，不是那个意思。怜悯是表达上帝的慷慨，表达上帝慷慨的爱给了不配得到爱的人，这个叫怜悯。我们怜悯人，跟他感同身受，我有怜悯的心，我痛苦，我怜悯他。上帝的爱不需要我们痛苦，上帝是知道我们的最终的现状，上帝就把他的儿子他的丰富的恩典慷慨的毫无保留的赐给我们，这个叫怜悯。那神爱我们的大爱呢，是神自发的，没有任何我们的因素决定上帝来爱我们。在申命记耶和华这样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别民， 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神耶和华爱你们。神为什么爱以色列人呢？跟以色列人人多人少没有关系，以色列人数是最少的，但是上帝就爱了他们。为什么爱他们呢？不要在以色列人身上找到任何的原因，一点都找不到。前面后书有一句非常好的话，说是按他的旨意。神为什么爱我们？按他的旨意，没有比这个更好表达的。如果说神爱我，我有些地方被上帝吸引的话，圣经好多经文都出来指责你是错误的，因为你我的身上没有任何良善值得上帝吸引。我们被上帝吸引的地方只有我们的罪，用公义的怒火将我们除掉。这个是上帝看见我们的邪恶而无有任何的良善。我们里面一切的思想情感都被上帝所厌恶，每个思想意念更是如此。在未得救之前，你感受不到自己的恶，你得救之后，你会感到你每一个思想、每个情感、每个意志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虽然你得救了，但是罪的本性、罪的那个邪恶的力量还在牢牢地笼络你、控制你，让你对上帝进行还击。我们有什么地方值得上帝所爱的呢？有什么地方被上帝所吸引呢？圣经说，我爱你爱得不得了，我的爱满的没有像别的地方可以满意了，我的爱就流向你吧，求你收下我的爱吧。上帝不是一个情人向另一个人去求爱的，上帝不是说你收下我的爱吧，你不收下我的爱谁会领受呢？不是的，上帝看不见我们身上任何的良善，他看到了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谎。另一点，神的爱拥有绝对的主权，拥有绝对的主权。上帝他爱我们，不是任何人可以决定的，是上帝他自己决定的。神他有主导权，神他是自己的那个律法，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有决定爱谁、选择谁、丢弃谁、将谁纳入他的约中成为他的百姓，不需要任何人指教，也不需要问上帝这样是否公平。上帝就按他的意愿，按他的主权，选择了这个，丢去那个，爱了这个，误了那个。这就是上帝的主权。雅各为神所爱，以扫为神所恶。雅各比以扫好吗？一点都不好。雅各比以扫更配神的爱吗？一点都不是。虽然同一个母亲、同一个父亲所孕育的是双胞胎，神却爱了一个丢下一个，神选择一个抛弃一个。神为什么这么做？因为神喜悦，他愿意，他就愿意这样选。所以神的怜悯、神的大爱、神的恩典都是根据他的旨意，都是根据他的主权，不是看我们有配得的地方，不是我们决定他，是他决定了我们。他喜悦谁就爱谁，他怜悯谁他就怜悯谁，他想把恩典给谁就给了谁。这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三个用语的表达上都是按上帝的旨意、按上帝的主权，人没有丝毫的因素成为一个外因去影响上帝施怜悯给我们，没有的。我们怜悯人是为某一个人的悲惨所触动，我们爱一个人是因为他有吸引的地方，我们给他恩典是因为他可能对我有一定益处，我的恩典从本质上来说并不一定是白白的，是有目的性的。可是上帝都不是，他就按他的主权、按他的旨意，将他的爱倾倒在你的身上，倾倒在他的身上，上帝将他的恩典如同洪水一样，天上降下，地上冒出，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人无法拒绝， 人无法将神的爱拒之门外。上帝不是敲敲门就爱我们，上帝不是等着我们开门，你说快开吧，急死我了，快开吧。上帝永远不需要等待，上帝的爱就忽然间闯进我们的生命，像上耶稣的话闯进拉萨路坟墓一样，拉萨路出来嘛，他就出来了。上帝不需要叩门，他破门而入，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把他的爱、怜悯、恩典浇灌在我们里面。罗马书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爱，不是发现哎，我被上帝爱了，因为我有这个长处，不是，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一个罪人心里，他得以领受。神爱我们的结果带来一种什么变化呢？第五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第五节保罗又重复了一到三节的那个核心内容。为什么重复呢？可能保罗是为了突出恩典，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死在最终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想着我要转向谁，在死的状态中，在躺在坟墓里，躺在黑暗和死荫当中，神的恩典闯进来，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保罗用了这三个的变化，神的恩典临到一个罪人，使一个罪人活过来，指重生，生命当中满有新的样式，一同复活，肉体要归于尘土，将来要身体复活，经历基督的大能，身体从那个朽坏的变成那个不朽坏的，从那个卑微的变成那个荣耀的。这个一同坐在天上呢，只要我们将来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神的恩典有多大？而这两节的表达和一到三节形成强烈性的对比，因为一到三节告诉我们死在最终，可怒之子，这个本为可怒之子不单是今世，而指来世永远，一直到最深处和上帝隔离，被丢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保罗就神的恩典令我们一夜虽有哭泣，可是到了天亮的时候，到了明天的时候，必有欢笑。神把我们从那个死的里面又带入高天之上，与基督同在，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在最终亚当把我们带入一个死的境地，一直往下下，可是基督所带来的恩典呢，让罪人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一直到永恒里面去。这种强烈性的对比让我们看到神恩典所带来的果效是何等大。今天我们蒙受上帝的恩典，不单是享受今天得救了，还要享受将来的复活，还要享受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而保罗使用了一同一同一同，在希腊原文上都是过去式，已经成就了，已经与基督复活了，已经坐在天上了。你说我还没有看到，因为你还没有死啊，想死的话就可以看到这精彩的一幕了，但是还没有死怎么办呢？用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到，这叫已然和未然，已经活了过来，将来一定会基督复活，是基督已经命定的，已经做成的，但是还没有实现，将来一同坐在天上，不是还没有实现，已经通过应许给了我们，是确切的成就的。什么时候会实现呢？我们死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这精彩的一幕的升高让我们全然可以看到。所以基督的恩典它的果效是大的，它的作为是大的，是把一个罪人从那个最黑暗的低谷当中带出来，死荫的幽谷，经历死荫的幽谷，如今又经历了上帝所给我们的永恒的祝福，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把眼光只放在现在，我们要放在神的话语上，已经成就了，你将来必然复活的，你必然与基督坐在天上的。可是我们认为这还没有实现呢，这是未定的，这是还没有给我们，就这么还抓不住的。希腊文使用过去式，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已经给我们了，已经要在神计划里对我们应验和实现，必定不更改。但是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我们肉身死去，还需要我们去等候主的再来，我们才能与基督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第七节，就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给后世代人看。神为什么拯救我们？神拯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基督里所显的恩慈，所施的恩慈，显给后世代的人看。这个后世代，在希腊文这个世代是多数，就不是指一代人，也不是指三四代，可能指几十代、几百代，直到耶稣再来，整个的历史人都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是何等的浩大。神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我们。神救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向罪人展示他的荣耀，展示他的良善。我们唱诗篇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良善在哪里显明？在基督的死上。我并不是说基督死之外神没有良善，神有良善，对罪人也有良善，阳光雨露。但是神对罪人的良最大的良善是什么呢？透过基督的死展现他的良善，绝对的良善。神的目的就是向我们彰显他自己的丰富，显明他是何等荣耀的一位上帝，他满有怜悯，满有慈爱，他有赦罪之恩，让罪人看到这一点。这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简单概括，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没有别的目的。和以弗所一章三到七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神爱他的荣耀，他愿意向罪人展现他的怜悯大爱，谁愿意展现他的良善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他何等的丰富。神救恩不是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天国，不是给我们今天得救，不是给我们今生显得有依靠那么简单，他要让我们看见他是何等的良善，他是何等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要展现给我们。好像一个艺术家，他要做一幅作品的目的就是让世人可以懂得他的这个艺术的这个技能，这个造纸精湛。神也是如此，他透过这一幅伟大的救赎的图画让我们看到神他有爱，他有怜悯，就是如此。保罗在第三章十八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不能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的子孙，让我们子孙的子孙，让那些世上还未被显明的罪人明白他的大爱，他的恩典。保罗用了一个词非常有趣，他说能与和正圣徒一同明白，就显明我们今天人对上帝爱的领悟太少了，对上帝爱的认识太薄弱了。那你可能会说，难道不是让以前人知道吗？保罗为什么只写后来的世代呢，不写以前的世代呢？因为以前的世代已经领受了，他们已经明白了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他们已经知道神的爱是人所不能测度的。 可是后来的人还不知道，还不明白。如果你说我已经领悟上帝的爱，我们小心风大伤了自己的舌头。众圣徒什么意思？不一定是指今世，也可能指向来世，要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先知天使他们透过预言来查考基督的降生、基督的受死、基督的复活，来查考基督伟大的救赎。而西温的百姓有一些人亲眼目睹基督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上帝所离弃，被上帝的怒气所审判，亲眼看到基督的流血和牺牲代替罪人的罪。可是我们还有很多人没有看见过，但是我们用神的话语可以看到基督已做成了救赎之功。但是我们这些人明白神的爱吗？还是不能够明白，还是不能够懂得。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今生好像已经达不到这个高度了，只能到永恒里面。从人类的始祖亚当、亚伯拉罕，我们一起坐在宝座面前，每个人讲述上帝的恩典，每个人把上帝恩典领受几十亿分之一拿出来放在那个桌面上，我们一同去研究，一同去分享。路德也谈上帝的恩典，加尔文也谈上帝的恩典，斯布林也谈上帝的恩典，每个人都讲述上帝的恩典。刘弟兄也讲述，王弟兄也讲述，都在讲述上帝奇妙的恩典。一本一本一本摞起来，摞得无比的高，也讲述完上帝的恩典。后世代的人要了解上帝的爱，我们领受同一个爱，但是领受程度是不一样的，要把所有的人的爱全部加到一起来表达出来，我们才知道神恩是何等的浩瀚。保罗还说，知道这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哪怕世界终结了，神的救赎之功完成了，所有的蒙救赎罪人大也完全做到一起，也无法将上帝的爱讲说殆尽。后世代的人要明白上帝的爱，上帝的目的就这一个，他希望普世他拯救的所有的罪人，讲述他的恩典，传扬他的良善，表达他的信实。如果神的目的只有一个，我们的目的也只有一个，我们不要带着那种好高骛远的想法，我要到某个地方去宣教，我要到哪个地方将福音带到那个地方去。我们都有大爱，没有小爱，我们有对远方施予的怜悯，没有对近处来展现的恩慈。我们看到那些痛苦的人，我们流泪，但是看到在你楼下面那些悲苦的人，我们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所以我们永远是把爱放到远方，可是近处却没有任何爱的表达。神的目的只有一个，讲述他的爱给我们听。如果今天你在你的家里面，你不向你的妻子，不向你的孩子来讲述神在基督里所赐的恩慈的话，你的后代不可能明白上帝的事。如果你的家里面不能充满基督式的讲述的话，你家里充满的是什么呢？充满的是邪恶败坏世俗的言谈，罪恶滋生的一个地方，那你就不是上帝的代言人，你是魔鬼的代言人。因为魔鬼所带给我们的是远离基督、远离十字架、厌恶罪的宣讲。所以弟兄姐妹，神从创世纪只有一个目的，将他的儿子从预言讲说到成就讲说给我们听。当你活过来之后，你要抓过来神这个目的，就是你的目的。你先对你的妻子讲说上帝的恩典，对你的孩子讲说上帝的恩典，在餐桌旁把孩子抱到你的怀中，跟他讲述上帝何等的爱罪人。你的冷漠让你的家庭远离基督， 但你的冷漠也证明你已经离开基督的福音好久了。在160年前，有一个年轻人，他听到了有中国这个国家，他听到中国非常贫苦，没有福音，他听到中国这片土地没有福音的宣讲，他就被这一使命深深的触动，深深的触摸。他是学医的，他在上学的过程当中训练自己，锻炼自己的信心，用极少的钱维持生活，奉献给教会进行宣教。他对这个国家感兴趣，他对这个灵魂感兴趣。他后来买了一幅地图挂到自家房间里面，每一天为中国一个省份祷告，每一天为中国一个省份祷告，每一天为一个省份祷告。他要立志来中国来宣教。到了他毕业之后，时机成熟之后，他又坐着船离开他的母亲来到中国，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这个人就是戴德生，他的二代、三代、四代的子孙都在中国宣教，因为这位父亲向他的后代讲述神的恩赐，他的后代一代一代一代的把这恩赐传给别人。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不可能要到西藏去，因为中国几乎每一寸土地几乎都有福音到的地方了。我们先将福音传给自己的妻子，用福音喂养自己的孩子，让你们知道，若没有然而上帝的爱的领导，这个家每一天都被魔鬼控制，被魔鬼掌管，把这个家扔到火里，扔到水里，放在坟茔里面，过着黑暗彻底的生活。可是神将恩典给了我们，让那个黑暗的家充满光明，让那个阴暗的角落被上帝大光光照的时候，是何等大的恩赐向我们显明。保罗接着告诉我们，在第8节、9节和10节，他的论证上帝的恩典。第八节他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八节和九节不是一个大的延伸，而是在论证神的恩典，在击碎罪人的自夸，在击碎罪人的行为。而8、9节、10节他的主题在罗马书、加拉太书展现出来，得救不是靠行为，那是靠着神的恩典。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就是上帝救你乃本乎恩典，借着信。在他原文是借着信，信心是得救的条件吗？保罗在下一句话用了一个这，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这个这指什么？这个这，你指信心也可以，你指恩典也可以，你指这两者也没有问题。恩典和信心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保罗强调，我们信上帝的信是神赐给我们的，因为人是没有信心的。罗马书13章、23章、11节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如果人说我有信心，那么在他的这个论点里面和上帝的论证里面又有冲突。上帝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就是人是没有信心的，人是没有相信上帝的心的。但你说我要信，信本乎我自己，那神在说谎还是你在说谎？如果神不说谎的话，都是你说谎；如果人不说谎的话，圣经就不成立，因为人一直说谎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满口讲的是撒谎的言语。所以这个不需要太多的论证。信心是谁给的？上帝赐给我们的。保罗又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靠行为得救的人比比皆是，保罗第10节也做了充分的解释。行为我们有吗？能靠行为得救吗？10节说，我们为什么会行善呢？是基督重新创造我们的结果。这个创造不是第一次，是新造，用他的血， 用圣灵，用话语，用大能创造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去行善，就显明没被基督救赎之前，人是没有行为的，人是没有善行的，人都是邪恶。你说我靠行为得救，保罗立马说，你之前没有行为，你只有恶行。一到三节，所有的恶行，每一个人都在其中。免得有人自夸，神的恩典中间不容许人任何的功劳掺杂在里面，一点点都不许可。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他为义了。二七节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信主之法。行为在上帝面前是没有用的，而且得救之前我们没有行，我们的行为中破烂的衣服站在上帝的面前，太阳一晒，圣灵一光照都破碎掉了。上帝，我拿行为你救我吧。我们的行为被圣灵所光照，被话语所击打的时候，一片片落在地下，赤身露体，满身的罪恶，拿什么给上帝呢？什么都没有。我们靠信主之法，本乎恩典，也借着信成为上帝的儿女。保罗的逻辑无限可及，保罗深知罪人的诡诈，用八九十节击碎人一切的自夸。求主怜悯我们。然而之后都在表达上帝的怜悯，表达上帝的爱，表达上帝极丰富的恩典临到了罪人。弟兄姐妹，你今天是否认识上帝的爱？如果想认识神有怜悯，他有大爱，他有恩典，就去认识基督。神本来就有恩典，神本来就有怜悯，但是神的这些丰富的属性在基督十字架上更放光芒。我们看到光，光是白色的，是亮的，这个光放在三棱镜下面有七种颜色出现，更加夺人眼目。神的每一个属性透过基督再一次反射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真的怜悯我们，他怜悯了不该怜悯的人，他非常慷慨把儿子赐给我们。我们通过基督的死看见神的大爱，这个大爱不是给阳光和雨露，不是给空气和生存用的物资，而是把他的儿子倾倒在石头上，将压伤击打，流出鲜血爱了我们。基督的恩典更是如此，神的恩典更是浩瀚的临到我们。我们是否明白上帝的恩典？我们是否懂得上帝的丰富的怜悯？有人问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时间是什么？奥古斯丁说，你若问我时间是什么，你一问我就不知道，如果你不问我还知道。那我也想问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神为什么爱你吗？你知道神为什么怜悯你吗？你说我好像知道。你在查考圣经，聆听神的话语，你仔细查考，你哑口无言，你无法回答。圣经告诉你，他愿意爱你，你接受就可以了。我们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